各位听众，目前华人世界甚至国际媒体都关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晚期的病情，以及中国政府是否肯顾及人道，依据刘晓波本人的意愿放他的妻子刘霞出国就医。刘晓波被中国当局以颠覆罪囚禁八年之后，今年五月被查出肝癌晚期，从监狱转到医院保外就医。面对外界要求释放刘晓波，允许他出国治疗的呼吁，中国当局允许了美国和德国医疗专家看望刘晓波。在德美专家看望刘晓波之后，收治刘晓波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每天发布刘晓波的病情通报。德国和英国政府七月十号再次的要求中国政府让刘晓波出国治疗，而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义武日前也通过推特表示，代表德国政府去探望刘晓波的海德堡大学医生布赫勒发表情况报告声明，表示刘晓波在医疗人员陪护下完全可以长途旅行到德国接受治疗。但是十号又有消息，中国医院报告说刘晓波病情危急，正在抢救，消息前后不一致，情况显得混乱。本次中华世界本台邀请长期来为营救刘晓波等良心犯而到处奔波向美国国会张罗请愿求援的纽约维权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杨博士您好。
杰尼特你好。
博士啊，到现在为止哦，似乎这个中国政府还没有放松的动向，愿意让刘晓波出国，而且目前的消息这么混乱，您可不可以讲一下到底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环球时报》还指说不能把刘晓波患癌一事与政治化，发表一篇文章，您的看法怎么样？
对，你说的很对，现在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任何迹象愿意让刘晓波出国到美国或者德国接受治疗。环球日报的这篇文章呢，他说不能把刘晓波治病的事情政治化，实际上对刘晓波的判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迫害。他在那个判决书上是六篇文章构成了他的煽动颠覆国家罪，这完全是一个以言入罪的案例，对刘晓波是赤裸裸的一种政治迫害。所以在刘晓波入狱以后不久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刘晓波当然就成为世界上最关注的中国的民主运动领袖。那你在他得了这个不治之症的时候，到了最后生命的最后关头，大家不可能不把刘晓波的事情和中国的政治现实给他连接起来。所以环球日报说这种话都是没有用的。那我们知道前几天美国的医生和德国的医生被允许去探视刘晓波，和中国的医生进行了会诊。那德国医生和美国医生实际上确定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刘晓波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愿意出国接受治疗的意愿。第二条，美国和德国都有一些办法使得可以更多的延续刘晓波的生命。第三条就是在医护之下，刘晓波目前的状况是可以旅行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坐飞机到美国或者德国的。这三点是这两个医生在探视了刘晓波以后做出的声明，已经非常清晰。那这个声明出来以后就把中国政府逼到了一个墙角上，就是中国政府如果不让刘晓波出来的话，他必须说明是什么原因，他必须说明我就是不让他出来，我就是没有人道主义的考虑，我就是把刘晓波仍然当作一个罪犯。所以人们不可能不把刘晓波的事情和中国的政治形势、他的政治制度还有领导人的一些最近对于这个民间社会还有异议人士的打压联系在一起。因为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是可以出来的，对啊，而且这边是有更好的办法的，而刘晓波又表达了意愿了。所以你环球日报不让人们想政治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必然要把刘晓波目前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可能会死在中国的这个事实，这些这个罪责都算在共产党身上，而且他的确是共产党的罪责。
那么就是有国际特赦人员也表示说，拒绝给刘晓波自由，中国在自我毁灭。那对于这个中国官方的声明，他也表示说，中国政府故意把刘晓波的病情说得很重，是为了让刘晓波不能出国接受治疗，是吗？
对，现在就是说中国政府他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就在沈阳的这个医院呢，经常的发出一些官方的消息，向外面公布刘晓波的这个病情。但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如果没有美德医生去的话，我们很难确定他公布的是准确的。 那我们更相信美德医生在两天前在探视刘晓波得到的结论。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很多传言，有人讲刘晓波肿瘤已经破裂，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也就是说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那现在因为我们没办法得到确实的消息，所以这些都不能核实，我们也不能采信。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哪怕只有一线的希望，我们要去争取。所以我觉着刘晓波即使是到了美国和德国，我们都明白他就算是用最好的医疗办法，恐怕也不能很长的延续他的生命了。但是我们站在刘晓波的角度往来想想，刘晓波对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他重要的就是要自由而死，他死的要有尊严。所以呢，我觉着他死的有尊严和自由而死，比可能他到美国或德国接受治疗更加重要，不然的话就太悲惨了。我觉着刘晓波无论如何死去的时候要有尊严，但现在看来中国政府连这一点点的尊严都可能不会给他，这个是对于刘晓波这样一种高贵生命，这样一个高贵的灵魂的一个侮辱，也是对我们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实际上也是对国际社会以这个民主、自由、人权这种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的一个羞辱。因为什么呢？因为刘晓波所坚持的一切和现在我们要求刘晓波出国治疗的这个人道主义的精神是西方的民主国家所坚持的，也是他们的立国之本，换句话讲这种价值上是完全一样的，而我们的这些愿望都在这个强制的中国政府面前不能够得到实现，实际上这个结局应该是对世界民主国家的一个打击。目前德国的表现让人非常失望，没有能做到大家期望做的那个样子，大家讨论很多，但美国在这边积极的进行，是不是力度做到了很大，现在我们也不是十分确定，但我得到了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的最高层还在积极的介入，还没有放弃。
您刚才说到这个德国方面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你们原来期待的是什么呢？
至少我们期待的默克尔能在见习近平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甚至公开的提出来。但是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他没有提。我刚刚接到了欧洲的一个学者，这个学者一直是关注人权议题的一个学者，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默克尔甚至没有提出刘晓波这三个字在他和习近平的对话中，说明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
但是廖友不是说默克尔天天跟习近平提刘晓波吗？
这个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不同的信息啊，不统一。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报纸上看到很多声明，也看到一些学者写的文章，已经对默克尔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
那所以你上一次跟本台说，等待一些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医生给关心刘晓波的人一个准确的报告。那这一次我们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两个医生，美国医生跟德国医生就有了这个确切的这种报告了哈。还有一名这个法国的学者啊，侯芷明说，因为放了刘晓波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丝毫的益处，他更说了绝了。他说中国政府很清楚，如果刘晓波死在中国，国际社会会抗议三天然后就淡忘了，然后马上暑假来临了，大家就要去沙滩度假了，真是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他的评判还是非常的是对的，虽然这种评估啊非常残酷，但是呢还有很大的真实性，因为中国政府他长期和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打交道，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许在他们的计算中他们看到了，不管怎么样国际社会都要谴责中国政府的，那无论是死在国内还是死在海外，那都要谴责中国政府，那死在中国呢这个局面可控，那死在国外的局面可能不可控，所以呢从他们的计算上来讲还是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不让刘晓波现在出来。
那么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刘晓波是不是就没有希望出来的呢？因为已经有人就像你讲了要让他自由的死，死得有尊严，这好像很悲观啊。那刘晓波跟刘霞到底该怎么办？那你那一方面的营救系统最新的发展是什么？正在做什么工作？最近的未来还可以做些什么？那可以讲吗？如果必须保密，那就挑可以说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好，这个现在来看呢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呢今天早晨我得到的信息是美国政府呢还没有 放弃最后的努力，还在积极的介入。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调动一些民间组织介入。啊，这些民间组织啊，都是些和中国政府有很多的交道，而且对中国政府可能有些影响力的一些民间组织。这我不是说人权组织了啊，是像一些商业组织，像友好组织这样的组织都在调动。那同时呢，这个专业的接留小波，在医疗陪护之下接留小波出国的专机，我们这边都准备好，啊，那资金也在基本上到位，所以呢，现在所有的一切，你看，加上美德医生的联合声明说的，刚才我强调那三点，再加上我们这边所做的一些准备，如果是刘晓波不能出来的话，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习近平没有同意，那就是习近平没有同意，他没有同意的理由就是他不愿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也是因为十九大的考量吧，
可能有十九大的考量，也就是说他的眼光仍然是局限在他个人的那种在政治斗争的那种利益，实际上刘晓波这时候出来，我们对刘晓波非常了解，刘晓波没有任何兴趣来谴责这个政府，他会利用最后的时间来谈他自己对中国未来的一些设想啊，非常正面的东西。而中国的领导人啊，这个心胸就这么狭窄，也在某种情况上有非常的恶毒，所以呢，他没法去理解这个刘晓波这样的这个胸怀，所以他就把他想象成刘晓波出来以后就会对他们进行谴责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些影响了他们的决策，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也非常的悲哀。
所以这个特朗普在 G20 峰会里面可能也没有跟习近平提刘晓波这三个字吧，以前他好像也不太对这个中国人权讲一些什么话，使什么力，那美国方面真的会使力吗？
据我了解，美国方面还是很使力的，他在那个 G20 方面的一些介入啊，我现在还不方便讲，但是呢，据我所知，美国方面还是非常使力的。
特朗普本人呢？
特朗普本人就是，当然最后的介入肯定是通过特朗普本人了，最高层的介入，
所以还是有的了啊，
美国用力还是比较大的。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刘晓波在见医生的时候，他提出来首选是德国，这一点是不是会影响美国在这个努力的上面有这个稍微打点折扣？我不知道了。但现在我拿到的最新的信息就是美国还没有放弃，还在努力。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纽约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谈营救刘晓波。本节目是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娜还有 Sophi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